三个孩子，那最小的去年大学毕业，都在做事了。那这个神很眷顾我们，我们在东西两岸大概牧会了接近30年啊。那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总共两边只牧了两个教会啊，一边一个。那原来的那个是我们过来东岸保罗提摩牧会以后，他们又请我们回去，所以我又回到原来教会又牧了10几年啊。那现在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有负担在宣教方面，后来美国华府我就接美国华府总干事，今年2月才接任，所以还很新鲜，这个很多事情还要向很多的牧长们学习的啊。那我今天希望能够借着今天所要交通的主的给我们的一个宏大的托付，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那这个这件事，我们先想想看，主耶稣在地上一共有33年半的时间，但是他最后传道的时间只有3年半。如果是你的话，你要完成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业，而且把事业交付给你的接班人的话，你会怎么样来使用那3年半的时间？因为前面他并没有接触任何其他的门徒。我相信主耶稣在那3年半的时间里面，用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训练门徒，要把一个天国的事业交给他们。可是这些门徒们是怎么样的一般人呢？这些门徒们只是有些是渔夫，有些是税吏，甚至还有分瑞党的，就是现在的恐怖分子。这些人组成的门徒，在使徒行传说他们是市井的小民，他们是没有学问的。耶稣要用3年半的时间训练他们，把这么大一个全世界神国度的托付放在他们手中，交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你想想看，神要有多大的信心忍耐来对待这些的门徒们。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是一个宏大的托付。主耶稣怎么可能把这样的托付给我们呢？我们常常在想，我常常想说，哎呀，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基督教2000年来有很多圣徒，但是有很多软弱的像你我一样的人，好像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也都跌跌爬爬的，信仰也是起起伏伏的。居然神敢把这么样荣耀的托付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到底主耶稣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样把这样托付来给我们的。所以我称这个题目叫做一个宏大的托付。可能宏大还不足以形容这个有多大，这就是神国的托付，整个神的国度。他完成了救赎，但是不能就此没有了。当他升天之前，他必须要把这个托付给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刚才有读了这段的圣经节，我们再一起开声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在这里主耶稣为着门徒们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称约翰福音第17章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就在他临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表示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个祷告占了约翰福音一章的篇幅，表示这个祷告很重要，居然占了一章的篇幅都在祷告。这个祷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门徒们合而为一。为什么要一个托付希望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呢？那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要把我的公司托给我 的好朋友三个人，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三个人吵架，是不是？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经营，好好彼此这个能够合作。所以神托付给他的门徒，也希望他的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彼此相爱。但是门徒们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就在前不久还在那里争吵谁为大，谁能够在耶稣将来得国的时候坐在他的右边左边，争吵不休，甚至呢还把他妈妈都请出来了，就是耶稣的姨妈，这个请出来要来观说，希望呢能够来让他的两个孩子呢能够坐在左右边。甚至彼得那个时候很可能是因为要争谁为大，很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呢没有帮大家洗脚，所以他才坐在末位上面。后来才在那个筵席上面，主耶稣亲自来为他们洗脚。他们在那里争谁为大，大家都互不相让，但是主知道门徒会这样子，主为他们祷告。他说，我不但为你们祷告，也为那些因我的话信我的人，因你们的话信我的人来祷告，使他们都合为一。所以不只是为了那十二个门徒的合一祷告，主耶稣也在为着历世历代你和我的合一在祷告。他知道我们很不容易合一，因为合一是地上所没有的事情，地上只有分，越分越多，不会越来越少，都是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喜欢分门结党，我们喜欢分派，我们喜欢小圈圈，我们喜欢找人你跟我的不同，那我们又跟他不同，那我们都不同。但是神喜欢我们在主里面合一，所以这是地上找不到的。所以主耶稣特别的为他们祷告。不但这里讲到这个祷告，保罗也为着门徒们在祷告。他甚至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被主为着主的缘故被囚了，还纪念这件事情，同样的非常重要。耶稣是在最后临死前讲这件事情，保罗被抓了还纪念这件事情，表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仇敌最喜欢这样子，如果仇敌把每一个教会都拆散了，人与人之间有间隔，弟兄姊妹之间有间隔，夫妻之间有间隔，长老执事之间有间隔，传道人与会众之间有间隔，那仇敌就不用做什么工作了，他只要把拆散，大家就很软弱了。因为彼此相争就是羞辱神。所以保罗也好，耶稣也好，一直在为了这件事在祷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托付，不能有一点点闪失，要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保守，不是用一点点的力量，不是我们保守了一下，哎呀也有点不高兴啊，算了算了，就这样子了，我也不跟你吵了，但是我就不跟你见面了，或者是见面的时候我就不跟你讲话了。很多人我常常在做 一些家庭辅导或者是一些个别辅导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你还有没有心里恨的人？他说，哎，算了，没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啊，说没有关系啊，那这里面很有关系，不是真的原谅，只是说，哎呀，算了啦，我懒得跟他计较了，我以后不要跟他讲话了，啊，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不是真的原谅，更不是合一。所以神希望在他托付给他门徒这么大的事业的重点背后是一个合一的团队。但看到使徒行传门徒们合为一，一起站起来，不再争吵，在主的里面合为一。彼得讲的时候，约翰在他旁边一起扶持，他们起来高声说的时候，十二个门徒一起站起来，你看他们在那里多么同心合意。我想这就是神要我们的，才能够击败仇敌。其他的经我们就不读了，所以我就在定了两个很简单的题目，也就是神所要做的，就是众教会要天下一心。我们其实到耶稣那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祷告，叫他们都合而为一，因我名的缘故叫他们都合而为一。其实我们只有一个名可以靠着得救，是不是？我们不是靠着宋尚杰，不是靠尼托森，不是靠着加尔文，不是靠着 John Wesley， 我们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大家来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都合而为一。宗派虽然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让我们很多可以有一些的资源，但是宗派也带给我们许多的隔阂。我们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哇，好高兴，看到其他基督徒，好高兴看到别人在那里谢饭祷告，好高兴，好像看到同类，就是同类的那个生命，哇，好喜乐，好想跑过去跟他一起讲话。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就问了说，啊，你是基督徒啊？对对对，我是基督徒。我在哪里聚会？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所以然后呢，就不同宗派了，就开始有隔阂了。本来是很喜乐的，忽然觉得，哎呀，我跟你的这个不一样。哎呀，是灵恩派。哎呀，我不喜欢你。哎呀，你是什么派？哎呀，我也不喜欢你。所以就渐渐的有隔阂了。其实神只希望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合而为一，因为我们只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得救。那主耶稣为此非常的挂心，从三方面我们可以讲到他这样的合一，从信心，从指望，就是神的荣耀，从爱相属里面，他都说要合一。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仔细的分析第十七章，那你大概知道，就是信望爱，在信望爱里面，主耶稣都希望我们能够合为一，因为同有一个指望，一信一喜。当耶稣预备好这些门徒以后，就要把这个天国的托付给他们。天国托付是什么呢？那我们刚刚读过，大家也都很熟悉这段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去，是做门徒，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这段圣经里面有几个字特别重要的，有四个词，动词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既然要把这个宏大的事业交托给他们，就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小群，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虽然是小群，虽然没有是无知的小民，但是不要惧怕，神要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那这个国度呢，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去做一些的动作。那我们来看这些动作，有去，有带门徒， 就这里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施洗就是说就是带人信主哈，教训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人啊，无论是像现在我们在用神的话语教导，或是你们查经哦，这些，你们觉得这四个动词中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最重要？啊，去最重要，还有呢？有没有其他的？这四个都很重要啊！哦，去也是很重要。这个带门徒是这里的主要动词，其他的三个是分词。所以呢，其实这动作是怎么样呢？意思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我们唯一最重要的天国的事业。怎么做呢？第一个要去，所以去很重要。第一个就要去，你不去，去也许是你走出去，也许是到别国去，也许是你就是留在你家里，但是离开你舒适的自我，从老我中走出来，从自私里面走出来，从那个自以为为自己为中心的里面走出来。去也许是你的行动，也许是你的一种态度，都要，两方面都要。所以你可以到外国去做宣教士，也可以在你的家中就是一个宣教士，就是要把你自己给出来，不要在你那个舒服的那个领域里面。所以主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是不是？那就是要舍己，就是要离开自己以为舒适的地方。所以去很重要。另外两个就是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要带人信主，使他们做主的门徒，然后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三个动词都是形容这个带门徒。所以我们就知道主给我们的使命太浩大，而且是太美好了。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其实你们都是主所吩咐这个大使命的门徒，所以我们都要去带门徒。你说我怎么不会带门徒啊？带门徒简单来讲就是去关心因为比你弱小的还没信主或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们，关心他，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他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有人在带领我们，就像一个枝子，他需要跟主干连在一起，但他不只是有他的枝子而已，他一定要有下面的细枝子。所以你们每一个人上面要有一个人带领你们，你们也要去带领人，全民都要起来服侍，因为这是给每一个人的命令。好，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也不用在这边多讲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直到主临。所以刚才这个带门徒是比较重要的，我就来介绍一下美国华府大概的情形。美国华府好像正符合刚才我所讲的那两句话，一个就是传福音直到主临，另外一个就是要彼此相爱，要合一，要天下一心，众教会要天下一心，这两点正符合美国华府的宗旨。美国华府是1976年王永庆牧师所设立的，那个时候因为有世界上有洛桑大会，全世界的各种族的基督徒都聚集在一起开会，后来华人也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大会，所以在1976年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大会，第一届大会在香港举行，然后以后每五年就举行一次，然后后来陆续发展出各地很多的各区 的联会，我们是美国联区。虽然美国联区比世界华府还早成立，不过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所以我们美国联区就在推动美国的教会一起起来。所以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最下面可能看不大到哈，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哎，跟刚才我讲的那个题目很像啊，只差了一个，我们是专注在华人。那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更大的，是全世界的。那我们专注在华人教会要天下一心，虽然我们的对象也是全世界的那些各宗各族各民，但是我们是对华人来鼓励华人，让华人能够走出去，成为一个宣教的队伍。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华福在这些年所带领所做的神引导的做的一些的事情。华人教会天下一心，这就是合一的运动，广传福音直到主临，这也包括了福音的行动，也包括了宣教的行动。这合一的运动，我们 各地区全美有12个区，每一区有一位董事。你们这一区英格兰纽新英格兰区的董事就是陈德修牧师，他是我们的董事，而且也是我们董事会的主席，你就知道我们有多紧密的关系，这个一起在这边为着这个华府的运动努力。所以你们要尽量的跟他配合，因为这是主的大使命，这是我们所做的，就是主的大功。我们在这边有教会的联导会，有的地方是一个月一次，有的地方两个月一次。我们也希望推动联合祷告，我们有一个全球祷告日的这个运动。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教会的增长，希望能够以后也推动中小型教会的成长。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有的已经做到了，有的还没有做到，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做到。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所推动的这个祷告日的运动。我们在洛杉矶已经推动了七年，今年第八年。我们是用这个五旬节那天为我们的全球祷告日，跟全球的基督徒一同起来祷告。那实行这八年以来，哇，我们觉得很感恩。洛杉矶大概有40到60个教会都联合在一起，牧者大概有上百人，然后每一次有700人到1000人左右聚集。我们一起聚集在室外一起祷告。今年是6月4号，我们就在公园里面一起祷告。经过这几年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很多事项神都垂听了。像洛杉矶的犯罪率连续5年，警察局长宣布创历史新低。然后洛杉矶的那个好莱坞，本来以前都是拍很多色情的电影的，那些制片商啊，在一个礼拜内80%都搬出去了，因为有一个法案的关系。不但这样，他们开始拍了很多有基督徒关系的好片，像 Heaven is Real， 像 Moses， 像 Son of God 等等，拍了不少。这很反常啊，在这个好莱坞是不喜欢拍这个宗教电影的，也不喜欢拍属神的片子的。更奇妙的是，今年我们这个加州是被宣布为永久性的干旱，我们就每年在那里祷告，希望能够解除那个干旱。结果今年2月川普总统就职那一天，我们就开始下雨了，就在典礼的时候就下雨了，连下了2个月。北加州率先宣布干旱解除，后来南加州也宣布 干旱解除，哇，永久性的干旱都能解除啊，所以真的是神迹。我们这样祷告，神就垂听我们祷告。我们也为着 ISIS 祷告，希望那个摩苏尔城，就是尼尼微城，能够再被夺回来。哎，去上个月就被夺回来了，感谢主。我们也为着同性恋的议题在祷告。那白宫的那个同性恋的网站，这个川普总统一上台的时候就下架了，哇，感谢主。而且那个厕所的法案不在各州实施了，哇，感谢主。不然那个厕所，这个男的也可以进去，女的也可以进去，就性别都会混淆了。所以有许多的美好的成果，我们在那一起祷告。而且我们在那里不止祷告，我们还一同领受圣餐，在野外领受圣餐。你们认识以前从你们这里去的李秀全牧师吗？哦，他就是我们这个领受圣餐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理者，主理的牧师。除了这个以外，福音的运动，我们还有各类的福音运动，包括了餐厅的基层的福音事工，校园的，还有社区的福音的事工。我们餐福有在大概有4-5年的时间，我们在推动餐福。在秘鲁有餐福的宣教行动大会，亚特兰大也有，然后在南加州也有餐福的大会。后来甚至我们让世界餐福在我们的催生之下也成立了，所以华福是一个推动者，是一个催生者，是一个鼓吹者。虽然我们不是宣教的机构，但是我们是鼓吹宣教的机构。我们希望所有华人教会一起起来做宣教的工作，手拉手，心连心，联合起来。我们也推动了校园的福音的事工，特别是90后的校园福音事工，我们办了许多次的特别的聚会，让特别是我们可能现在以后说不定我们要开始办00后的那个福音事工了，因为一代一代年轻人啊都不一样，思想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进入他们的思想，来帮助他们来接受福音，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用他们流行的话语，让他们能够接受的，那把千古不变的福音的真理送给他们。我们也有一些的宣教的运动，特别是中南美洲的宣教的运动，我们扶持中南美洲 的教会的成长，希望教会能够稳步的成长。那我们有好多次在那边举行中南美洲的特别的聚会，从2000年就一直到2014年都我们都做了许多届。那到第六届2019年我们将会在巴西举办，相信如果在座有许多以前有去过的，希望以后也跟我们一起去那边，能够再关心中南美洲的教会。你看到我们华府所做的几乎就是神大使命所颁布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人还没有照顾到的，我们要继续来照顾那些还没有照顾的。我们叫做 UUPG， UUPG 就是完全没有福音传入的一些族群。我们会希望会推议会爱族来照顾。什么叫做 UUPG 呢？就是有一些的族群呢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不认识耶稣，也没有圣经，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他们当中，也没有教堂，也没有宣教士，也甚至没有福音的广播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是谁，完全不知道有一位神爱他们。这些有多少呢？有2660几个。 啊，这个是以前的数字，现在可能又改变了哈。这么多的族，有的族三十万、六十万、一百万，有的族比较少，五千、五百。但是这些族都是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他们也许有一天要问你和问我们，你们有福音已经两千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告诉我们福音呢？耶稣爱我们是真的吗？神爱世人是真的吗？那为什么你们已经得到福音的人都没有来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呢？希望我们都不会听到这样的问话，我们希望都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好不好？所以我们为了这些，我随便介绍一下。我们以为在云南，在中国只有56个民族，其实有很多很多是没有被官方认为是民族的，他们其实是真的是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服装、自己的文化。我随便念几个名字，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哈，什么歌手东南罗罗、迪高、沙武、罗武族、阿车族，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香港族、老屋族啊，新大鲁族、喜骑麻族，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是不是？其实这很多都是这些未触之民，就是 UUPG， 我们称它为未触，没有接触到福音的这些加起来就有好几亿的人，几十亿的人，这些。所以我们要推动一会爱一族，我们爱不了这么多族，但是我们至少我们一个教会可以爱一族，总可以吧？所以我们就推动全美国的教会，一个教会起来爱一个族，关心一个族，为那个族祷告。现在正好，现在有一个美国的教会正在印尼有一个族，他们在那里这个布道，我们用手机每天都为他们祷告，他们每天都传来很振奋的消息。他们在那里用各样的办法去学校里面，用这个隐藏的方式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穆斯林的社区，所以不能够公开的传福音。他们就有很多方法，他们最近用的方法是小额贷款，很有意思。那个小额贷款的公司有350个职员，350个都是宣教士。所以他们就借钱给那些人，然后叫他们过来，每一个月要聚集一次，聚集的时候就带他们祷告，然后辅导他们家庭，你怎么理财？不止理财，教完理财就教夫妇不要吵架，要爱孩子，要怎么带养孩子，然后怎么样这个生财有道，什么都教，就帮助他们慢慢的建立关系。希望能够传福音给他们。他们现在已经接触了1000多个穆斯林的朋友，感谢主，还在增加。那他们总共在印尼接触了5万个穆斯林的朋友，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也能够去认领一个族，怎么做呢？先去聘定他，关怀他，跟他做朋友，然后最后福音就可以进去。我也去过云南利米族，离昆明大概2天的车程。那个是我们认领的一个族，我们教会认领的时候，他还没有人信主，然后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祷告了1年半，然后我就去了，带了两个同工一起进去。结果在我出发前一两天才听说那有人信主了，哇，我们好高兴啊！不是我们传的，但是是我们有祷告到，可能是别人传进去的，我们好高兴。结果我们就去那里，很奇妙的神居然让我们跟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神的大太奇妙了，居然在那个茫茫的人海中能够找到他们。他们还带我们去这个有几个家庭，哎呀，那个信主，我们就跟他们传福音。虽然我不会讲利米族的话， 不过呢就比手画脚啊，这个用各样的方法沟通啊，然后他们也好像听得这个津津有味啊，感谢神，这样子我们一个教会都能够起来去爱一个主，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选三到五个族，然后你们就挑选其中一个，固定一个族，然后可以去那里访宣，走一边走一边祷告，也可以帮助威克里夫圣经公会翻译那里的圣经，捐钱给他们救灾教育，各样的方法都可以。有人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养鸡。”好，那可以去教他们养鸡啊。有人说我不会，我只会种树，那也可以，他们可以要种植植物、哦、有人说哎呀，他们的水很肮脏，我是工程师，我只会挖井，好，那帮他们挖口井、很好。所以每一个全教会每一个人都会动员啊。你说我不会，我只会上网，可是天天沉迷在这个网上的人，没有，神也会预备一件事情给你，你就帮忙找资料，去网路上找所有有关于这个组的资料全部找出来啊，所以全体都可以总动员，整个教会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对这个教会有很好的好处啊，所以我要特别推广这个，就是大使命的核心意义，对不对？就是走出去嘛，跟他们传福音，尤其是这个异文化，无论大小都可以做。那个出去那个教会只有四五十个人。可以做，所以小教会小到20个人都可以做，大到20000人也可以做，感谢神，大家都可以做，而且教会的资源绝对利用，不会有经过宣教机构，还要哎呀很多这个人工人事会用，你们的所有的宣教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未处之民的地方去，而且很容易凝聚全教会的向心力。刚才我讲那个教会，他们连最小的小朋友叫他起来说，你知道我们教会认领的是哪一个族吗？那小孩都会讲说我知道是哪一个族，可不可以为他们祷告，他就带全会众一起祷告，为着那个族祷告，所以全会众都有向心力，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而且很有主导性，教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只能够祷告，那我们就祷告，明年我们能够多一点力量，可以派出2个人去那里这个走导一下，那就明年就派出2个人。所以这个进度在你们自己控制，你们要做到什么程度，你们就可以自己听神的声音然后去做，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想象。哇，刚才我就是讲了说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力，你会做什么呢？一定在宣教地区都可以用得着的，你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所以每一个全教会都是宣教士，感谢主，每一个人可以全体总动员，每一年请一个礼拜假期，大家的钱奉献出来，让他去走一趟，让他去那里宣教，明年换另外一位，大家钱捐出来，让另外一位去走一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宣教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希望贵教会也能够有这样的心一起来啊，接受这样的。从合一运动、福音运动、宣教运动，还有教会，这个我们刚才都看过了。最后，我会介绍穆斯林的宣教，这可能以后我们美国华府会做，所以我们就预先预告、可能一两年以后可能我们可以开始做，但是呢观念要先有，所以神国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是宣教的观念要先有，宣教的意向要先得着，所以我就接到我下一个、下一个题目我加了 一段落哦、除了刚才那里两个段落以外，你们可以再加上这个第三个段落，就是宣教新国度的视野，对不起，那应该打成三、哦、对不起，打错了，应该是三，宣教新国度的视野，这就是我们要培养的好几点，要需要培养的观念。第一个， 大使命是给每个信徒的命令，不是选择。什么叫使命？就是命令。命令是什么？命令是一定要去做的，不是说我今天有空做一下，我喜欢的时候做一下，我有能力的时候做一下，不是的。命令就是你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做的，你喜不喜欢你都要去做的，你有没有能力你都要去做的。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不是选择题。所以希望大家记起来，告诉你旁边说，这是命令，不是选择题。好，第二个，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万族都有权利听见福音。资源的不均是我们的罪，意思是说现在宣教的资源极度的不平均，大约基督徒的奉献是收入的 1.8%， 所以总共只有 0.0015% 基督徒的收入用在未得之民上面。意思就是说100万元中只有15块钱用在未得之民，很少很少。可是未得之民的人数是最多的，现在全世界最多的就是这些未得之民，我们基督徒只有占30亿不到，那些未得之民有40几亿，大部分的钱却只有15块钱，100万里面只有15块钱用在这个上面，这是极度的分配不平均。这些宣教士或传道人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这个红色的地方，在基督徒当中做工的，就像你我，就像我，有180，平均100万人中有185位宣教士或传道人。但是真正需要的基督徒，为什么传道人还在基督徒当中？当然我们要照顾教会啊，当然教会要成长，当然是需要，但是不需要这么多，因为最需要的穆斯林只有 2.7 个，最需要的地方反而最少传道人。所以应该稍微调换一下，不是说这里不要，当然教会要照顾，也要有牧师，但是呢，应该分有一些传道人过去。如果你们教会的牧者们有宣教的负担，你们就把他们拆出去，就像保罗被安提阿的教会拆出去一样，最好的牧师拆出去当宣教士。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被拆出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分配非常非常不平均。第三，神的旨意必定按时完成。有一个神的旨意是很隐藏的，在以赛亚书第19章，这个地方我来读一下，24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这节圣经很让我们震撼，知道穆斯林会大量的信主，而且呢是跟以色列、埃及、亚述三个国会在一起，会让地上的人能够来得福的。不过这节圣经节还翻译的不够好，不够准确。英文跟原文是这样子说的：当那日，以色列 ，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along with the Egypt and the Assyria. 以色列必列于第三位，随着埃及、亚述，使地上的人得福。意思是说，第一位是谁？埃及。第二位是什么？亚述。第三是以色列。以色列必随着前面这两个。我说那是很特别啊，所以那个我们当初中文圣经不太敢这样翻，因为以色列怎么可以变成第三？其实不用害怕，这个是复兴的顺序。复兴的顺序，埃及要首先复兴，亚述代表的就是这些穆斯林都要大复兴。 当穆斯林大复兴以后，有许多穆斯林成为基督徒了，他们去以色列成为宣教士，传福音给以色列人，那个震撼是多大。仇敌啊，世仇传福音，就像我们传福音给日本人一样，如果家人有在南京屠杀中被杀了，然后你又起来说我爱日本人，我愿意去那传福音，就是这样的精神。感谢神，将来我们会看见圣经上的预言应验。所以埃及要复兴，带动阿拉伯世界的复兴。最后讲一个小故事，这个以色列这个在埃及这个地方有一栋有个教堂盖得很漂亮，就在那个广场，人民广场前面。但因为太漂亮了，所以呢，这个穆斯林就盖了一栋大楼在他前面，把他全部都挡住。所以我设想要造出这个大楼的最高地方，造都造不到啊，太高了。所以就把他没天没日的都挡住。但是这个教会是一个长老会，非常的努力传福音，很爱神，这个也很爱这个。很爱这个当地的人民，所以呢，当他们这样继续这样子传福音的时候，两次的埃及的人民革命，2011年跟2013年都在广场那里打来打去，结果啊，没有一颗炮弹，没有一颗子弹飞到他们教会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有一个大楼挡在前面，天然的屏障。所以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困难啊，不要把它踢开来啊，那个困难就是祝福啊，有个大山挡在前面是不错的。结果呢，他们就成为了一个医疗中心，他们就把那个很多的那个受伤的病患啊都抬到那个地方来。结果这个新上台的这个总统 LCC President LCC 一上台第一个礼拜就到这个教堂聚会，他是穆斯林呢，穆斯林会到这个教堂聚会，而且不带他继续，而且他命令他的文武百官以后都要陆续去那里，轮流去那里聚会。所以那个教堂是现在是几乎每星期都有这个官员去那里聚会。所以现在的 LCC 相对是对埃及非常埃及的基督徒非常的友善。所以埃及要大复兴，我在那里参加过这个教会的举行的祷告会，他们的祷告会3天的，多少人参加？10000人参加，住在那里祷告，比我们还复兴了。我们都很惭愧了哦。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应验，因为埃及他们的语言是相通的，所以他们以后成为宣教士就能够到这些阿拉伯的国家去，就直接成为宣教士，不用学语言的，因为他们就是讲阿拉伯语。感谢神。第四个，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是宣教士必须要的有的态度。如果你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世界上的事，什么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会过去的。唯有遵行主道的，是永远长存的。当看到这个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从世人的眼光看，这是辉煌的，这是尼布甲尼所撒王所看见的这个意象，但以理去解梦。世人的眼中，这些国度都是辉煌的，是金是银是铜是铁，但在神的眼中是像糠秕一样，一颗石头来，这个非人所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个大象的脚上，就要把它打碎。所以我们到底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东西呢，还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东西？所以不要爱世界，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神的眼光来看，难民潮就是福音潮。世界的眼光，泰晤士报还有英国的很多报纸都头条都写，现在的难民造成了欧洲社会大的动荡，圣经都要瓦解了，是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文明最大的灾难。这是世界的眼光，但是我们的眼光，难民潮就是福音潮，因为 ISIS 把他们 都赶出来了。所以我说是千载难逢的福音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我在黎巴嫩那里看到很多难民，有120万的难民挤在小小的黎巴嫩那里，从叙利亚跑出来了。黎巴嫩本身才500万人，就有120万的人跑到他们国家来是难民，所以到处都很渴慕得着福音，所以他们小孩子啊都到教会里面来，那个教会呢就唱福音的诗歌给他们，就他们小孩子都会唱福音的诗歌，很感动我们。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短宣的一个地方。神也邀请你能够与他同荣耀。其实神已经做工在很多地方，他用异梦异象已经向很多人穆斯林显现，他用小耳朵在那个卫星人造卫星已经向很多穆斯林讲话，很多穆斯林都已经很渴慕要得着了。现在神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如果我们没有跟他一起同工，神也会邀请别人，如果别人也不被邀请，神也会自己做工。神现在给我们机会跟他一起同工，使得一起来得荣耀。就像但以理看见耶利米说70年为满，他就祷告，3年后他们就归回了。如果但以理不祷告，以色列人能够归回，能够归回吗？还是能够归回的。不过但以理就不在，不写在但以理书第9章了，他就没有祷告了，圣经就不会记载他了，是不是？所以是神给我们荣耀，不是我们给神荣耀。所以神宣教是神给你荣耀，要请你跟他一起同工，而且要把冠冕都来给你。我们看一小段那个片子，3分钟。